重新来向他敬拜。首先啊，我要引用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若是你手上有圣经啊，请打开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主的话是这样说的：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却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再一次同心在主的面前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欢喜快乐，因为又逢你得胜复活的主日，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放下一切残累我们的事物，就是从四面八方一同涌入神的圣殿。我们要同心在你面前用心灵诚实来向你下拜。主啊，就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而当我们要一同在你面前来思想你今天所给我们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恳求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功，引导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今天讲的听得同盟主的造就。求主亲自向我们众人施恩，祷告交托感恩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这节经文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却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当我们初初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神的命令，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命令呢，其实是两个命令，一个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另外一个就是彼此相爱，好像是两个命令，但实际上这确实只有一个命令。因为这个命令这个地方在这里是一个单数的，是单数的，所以神只给我们一个命令。但这个命令呢，有着两方面，一方面就好像一个铜板一样，从这边看呢，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先也是因。然后呢，另外一面就是彼此相爱，这个在后面也是果。通常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绝对必须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将来是灭亡的，是灭亡的。但是当我们看到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松了一口气，我们觉得这是可有可无的，可有可无的。看到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是可爱的，我就愿意跟他彼此相爱。若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弟兄这位姊妹他是不怎么可爱的，我啊就跟他不怎么彼此相爱。不，这样的讲法是不对的，这样的讲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两方面同是神的一个命令，同是神的。如果我们认为耶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绝对必须的，那请也记得彼此相爱也是绝对必须的。也不是说我们选择了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呢我们彼此相爱呢，我们可有可无。不，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因为这是命令，而且这是一个命令。当我们说我们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应该流露出彼此相爱的生命。而当我们流露出彼此相爱的生命的时候，人家就认出我们是他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名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这个命令是一个命令，一个命令两方面。当我们从这边看的时候，我们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的人，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生命所流露出来的生活呢，我们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圣经里面不但是神把这个命令给我们，圣经更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对家的观念，家是爱之窝，所以教会既然是一个属灵的家，那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就应该有神爱的所在， 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用神给我们的爱在主里面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我们主从死里复活得胜的主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这位天父的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我们只是点头之交而已，这个最难过的，最难过的是我们的天父，他内心感到何等的痛苦。他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放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可是我们彼此之间却是那样的冷漠，那样的毫无这个主的爱在我们当中。最难过的不是我们彼此的弟兄姐妹，最难过乃是我们的天父啊！所以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务要彼此相爱，我们务要彼此相爱。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彼此相爱在主的教会里面非常的重要，但是在教会里面许多的事工的里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彼此相爱是我们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常常被忽略的一个功课。这怎么说呢？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做例，做一个说明。我记得2009年，我放下了我在纽约市啊牧养教会的侍奉，然后来到中信。所以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包我的行李。然后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李，就是我过去啊20多年在教会里面的讲章，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我把它归类整理了一下。我就发现讲彼此相爱这个题目，在我过去20多年在这个教会里面是讲的最多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教会的里面呢，我原来我是讲国语的，都要讲普通话的。我在教会里面，我的教会的同工啊，全部是讲广东话，所以啊，你会发现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的适应，很多的几乎没有什么。没有人家所说的蜜月期啊，一开始进去啊，就是真刀实枪的这种，所以啊，很艰难的，所以不得不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在教会里面讲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啊。可是当我回忆，当我在整理那些我的讲章，然后把这些再重新整理在那里回忆的时候，而且在真实的面前醒察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彼此相爱这个题目我在教会里面是讲的最多的，但是我仔细思想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事工的当中，彼此相爱也是最差的，也是最软弱力环的事工，也是最软弱的一个事工。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思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慢慢的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在教会里面讲彼此相爱必须要有先决条件的，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教会的彼此相爱是无法推动下去的。什么是爱的先决条件呢？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那个地方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信、望、爱，就好像是一栋教会，一间教会的3层楼房。然后我们建造这个教会，然后呢，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不可能直接就盖到第3层楼，就盖那个爱，你必须要从基础来盖起，从第一层楼开始盖起，然后呢，再盖第2层，然后再盖第3层。建造教会的第一层是什么呢？是信。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没有第一层，所以要讲彼此相爱的时候讲不下去。感谢主，我们怎么样，我们在主的里面，我深深的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信的，我们都是首先在神的面前，啊，承认自己的清清楚楚的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呢接待这位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心中，然后呢我们蒙恩，我们重生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建造教会这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必须从第一层开始盖起。第一层是信，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必须要清楚重生得救，所有的弟兄姐妹必须要清楚的在神的面前办好救恩的手续，就是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蒙神的光照，看见自己里面的罪，对付清楚自己的罪，然后迎接这位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如果这一层没有盖好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彼此相爱，就如同鸡同鸭讲一样，没有办法讲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如何能够讲彼此相爱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讲彼此相爱的第一层，每一位弟兄姐妹要清楚重生得救，然后我们再盖第二层，第二层就是望，盖第二层就是望。我们如果碰到了一位信了耶稣基督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就会说，哎，感谢主啊，你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就有望。那请问你，你的望是什么呢？你知道什么是望吗？你知道什么是望吗？可能很多人会这样回答，哦，我知道什么望，就是我可以进天堂，我可以上天堂。亲爱的弟兄姐妹，进天堂上天堂这不是望，我再说进天堂上天堂这不是望，这个进天堂上天堂是包含在第一个第一层楼信的里面，是信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成为什么？神的儿女。然后天堂是神为神的儿女所预备的永恒的家乡，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进天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上天堂，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上天堂进天堂是根据我们的身份，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权利有一天怎么样能够进天堂，能够上。所以进天堂上天堂严格说起来不是我们的望，那我们的望是什么呢？我们的望什么望？望如果没有望的话，那就没有个推动力。望是我们人生的推动力。好比说在座的你做母亲的，你含辛茹苦的抚养你的儿女长大，你在这抚养的过程的当中，哎呀，有许多的艰难，有许多的这个孩子啊不听话，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你这操心呐、啊。但是呢，你有希望，希望这个孩子以后怎么样？长大成人以后呢，啊，能够功成名就，长大成人以后能够光宗耀祖，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个望就推动了你的体力，推动了你的脑力，推动你的灵力，能够继续向前迈进，继续向你就甘心乐意的，不怕辛苦，不怕辛劳的啊，这个孩子呢抚养长大，抚养。又好比说，在一个学校里面担任老师的，哎呀，他做老师，老师的待遇也不是那么高，但是老师教学生呢不容易啊，有些调皮的学生，哎呀，真是让老师觉得不晓得该怎么样。可是这个老师呢，还是尽他所能的教导这个学生，因为他心里面有个盼望，盼望这个孩子虽然现在不成才，但是呢，经过他的调教以后呢，他可以把这个孩子抚养啊，这个教导长大成人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所以这个成为他的望，就推动了他的体力，推动了他的脑力，推动他的灵力，能够不怕辛苦的教导这个学生，让他能够长大。所以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姐妹说，为什么要彼此相爱？这对我来讲有什么？有什么？就是没有一个推动力在教会里面推动我们好好的彼此相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望。我们的望是什么？我们的望是什么？望就是我们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快再来，主的国度能够早日的降临，这样有一天在永恒的国度的里面，我们能够和我们的主一同作王。亲爱的弟兄姐妹，要不然我们的主耶稣再来，要不然我们也会离开，迟早也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盼望有一天在神永恒的国度的里面，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和我们的主一同作王。哦，亲爱的弟兄姐妹， 永恒，神永恒的国度是一个怎样的国度？是一个爱的国度，是一个爱的国度。今天你我如果在地上不好好的学习彼此相爱，到了永恒的国度里面，你会很尴尬的，你会格格不入的。我想我再用我自己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我的家啊，小时候啊，家里非常的贫穷啊，但是后来救恩临到了我家，所以啊，我的父亲呢，就带着我们这个孩子呢啊，就礼拜天的时候去教会。那因为我们啊去了教会以后，弟兄姐妹就会来问我们啦、啊，就会关心我们啦、啊，啊，后来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后，我的父亲呢 啊就不那么早啊带我们去教会了。他呢，他每次带我们去教会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人家聚会到一半的时候才走进去，然后聚会那个聚会一结束，马上我的父亲就拉着我们这孩子们就离开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是读书的，然后啊，家里很穷，穷到一个地步，必须要领救济物资，所以我的父亲呢、啊，脸挂不住，他是一个读书人，所以他就觉得很，然后别人这么多关心他的时候，哎呦，你有什么需要啊？我们怎么样？我的父亲觉得人家很可怜我们，所以我的父亲呢、啊，那个知识分子的那种，不晓得那种，就拒绝别人的关心，拒绝别人的关心，所以啊，他就怎么样？他就要聚会，人家已经聚会了，他才带我们进去。人家一聚会还没有散呢，他就拉着我们走，他就怕别人的关心。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关系。等到我后来我都读了大学啊，我读大学的第二天就参加了这个教会，这个大学学生团契里面的一个迎新会。哎呀，在这个迎新会的里面，也是很多人就关心我，因为我是新生，然后又问到我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们就很关心了。哎呀，就会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哎呀，我很难接受，因为我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多人可怜我，所以我就不讲话了，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些爱。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亲爱的弟兄，我再说，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以后我们那永恒的国度是一个爱的国度，以至于今天我们不懂得在地上操练彼此相爱的时候，有一天到那永恒的国出去的时候，同样的，你我会觉得很什么，很格格不入的。哎呀，真是，怎么这些人肉麻当有趣呢？哎呀，怎么，哎呀，全身很不舒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个盼望，没有这个盼望，不可能推动我们去操练、去学习彼此相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讲彼此相爱，学习彼此相爱，第一个有一个先决条件，第一个，每一位弟兄姐妹要清楚的重生得救，办好这救恩的手续。第二个，我们要对那永恒的国度认清楚，我们有那个永恒的盼望，有那个国度的盼望在我们里面，以至于今天就推动我们来盖第三层楼，来盖第三层楼。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教会第一层楼、第二层楼都盖好了，那感谢主，当我们就讲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同感一点了，我们就不会格格不入了。不然你一个人讲，哎呀，弟兄姐妹啊，要彼此相爱啊，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我们苦口婆心婆心的劝他们，我们吐了满口的鲜血。但是他对方呢，以为我们吐的是红墨水，因为怎么样？因为他跟我们没有相同的一个看见。求主恩待，求主恩待。如果我们盖好的第一层，盖好的第二层，那推动彼此相爱就是什么？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现在，继续我们来看一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我们有这个先决条件以后，我们就要了解爱，什么是爱。今天这个时代讲爱讲得太平常了，讲得太平常了，所以这个爱就不值钱了。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讲爱几乎是不值钱的，但是 但是今天我们讲到圣经里面的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不能够用世界的那个爱的定义来讲教会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一下教会里面在我们所讲的彼此相爱到底是什么爱，爱的定义是什么，爱在圣经里面定义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我们朗朗上口啊，背得很熟的。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圣经里面为我们所定的这个爱的客观的爱，客观的爱，这个客观的爱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爱。而这个爱呢，这个客观的爱是以我们爱的这个对象，就是被爱的人，他最高的利益为前提的。我爱他，我爱他，我乃是从他对方这个我爱的这个对象呢，他的最高的利益为出发点，为利益。圣经说，神爱世人，这个原的意思，神如此的爱世人，神如此的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圣经特别提出来是独生子啊，独生子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听到别人跟我们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你们的天父真是怎么？他说他爱我，结果把他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这，我不晓得你初初听的时候是怎么样，但是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里面各位记得在旧约里面亚撒龙，要杀大卫，亚撒龙要杀大卫，亚撒龙是谁啊？亚撒龙是大卫谁啊？大卫的儿子，然后亚撒龙要叛变，然后杀他的父亲，结果后来大卫的部下就把亚撒龙给什么给杀了，以后杀死了他的儿子以后，就有人来报信，大卫心里面极其的伤痛，就去哭啊，就去哀哭。他怎么哭啊？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圣经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就是父爱的伟大，这就是父爱的伟大，情愿自己受苦，不愿儿女受苦。所以现在天父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常常说，哎呀，天父为什么不自己钉十字架呢？是把他的儿子钉十字架。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其实当天父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这个爱是比天父自己去受死是更深一层啊！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的话，那就表示你还没有做过父母，所以你不明白这个事情。如果你做了父母以后，当你的孩子哪怕是一个轻轻的发烧感冒，你都恨不得替你的孩子去受，你都宁愿你的孩子怎么样好好的，然后你自己去发烧感冒。你做了父母以后，就盼望把所有的好处都给孩子，然后自己宁愿去什么去承受这些重担。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个爱是比他自己为我们死啊更深的一层啊，比我们自己为我们死更深的意思。所以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原来的意思是说，神如此的爱世人，神是如此的爱世人，神是怎么样？神是他以被爱的最高利益为前提，情愿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世人，不在乎自己受到多大的痛苦，不在乎自己要有牺牲有多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爱那个客观的定义，客观的定义。那么主观的定义是什么？主观的定义同样的也是三章十六节，是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 那个经文是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给我们一个模范，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这个经文的上半部，主为我们舍命，解释这个经文没有什么困难的，很容易了解。可是下半句，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人人都只有一条命，如果我们就为这个爱一个弟兄就为他舍命的话，那我这一生只能够爱弟兄一次的吗？这样是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原来这个圣经的经文的问题是翻译的问题。因为如果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呢，就不太像中文的。在希腊文里面，舍命这个舍是放下，命呢是魂，而在圣经里面，魂呢常常就是指着自己，就代表着自己。所以圣经有些时候说一共有多少人的时候，他不是说有多少人，而是说有一共有多少魂。所以圣经里面常用魂这个字呢来代表着我们自己。魂既然是代表着自己，主为我们舍命，就是主为我们放下自己，舍就是放下，命就是魂，就是自己。所以主为我们舍命，就是主为我们放下自己，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从此知道何为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甚至为那些钉他的罗马兵丁在那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一个祷告如果不是舍己的话，怎么祷告得出来呀？他是这样的盯着他还能够为他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所以这个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舍己，必须要放下自己，才能够发出这样的祷告，才能够发出这样的祷告。在主为我们放下自己，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接着怎么做？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这句话应该说什么？所以我们也当为弟兄放下自己。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相爱就是放下自己啊。哦，相爱在客观的那一方面，就是以被爱的人的最高利益为前提，然后呢，相爱的主观的这一方面呢，就是什么？就是放下自己，就是放下自己。然后我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各位还记得吗？1998年的时候，英国以前的王妃戴安娜在法国的巴黎的隧道车祸丧生。英国人不像美国人，所以英国人不太会直接的表达他里面的感情，但是面对他们深爱的这个戴安娜王妃的死亡啊，英国人他们里面其实是非常悲伤的。所以英国人啊，在这个当时的这个戴安娜她住了白金汉宫的这个门口呢，就有很多摆了很多的花，好多的卡片，好多的蜡烛，同时有好多人围绕在戴安娜以前所住的肯辛顿宫呢，为他们所爱的王妃在那里哀悼。然后英国呢，他们也特别为戴安娜王妃举行的追思礼拜。在这个追思礼拜，他们邀请了英国最有名的歌手艾尔顿强呢为王妃献唱。那个歌词啊，那个歌词，他献唱的歌词就是描述戴安娜王妃呢是英国的英格兰的玫瑰，说描戴安娜王妃呢是风中被吹熄的蜡烛。这个艾尔顿强唱这首歌的时候，感动很多人流眼泪。然后在这个追思礼拜紧接着安排下去的是安排当时英国的首相读经。他读的经文是什么？他读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是爱的诗篇。我是牧者，所以呢我在看的时候，看这一幕的时候，我就这样，怎么会在追思礼拜读爱的诗篇呢？
追思礼拜。这个爱的诗篇常常是婚礼的时候读的，不是吗？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都是主里面弟兄姐妹结婚的时候安排读的经文。为什么英国他们举行追思礼拜的时候会读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三章啊？于是我就在那里思想，为什么在追思礼拜里面啊那个读这个，为什么讲到爱的时候会讲到死亡呢？我就发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哦，原来死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结出许多的果子。而这个死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放下自己。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时候，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就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爱在真爱之前呢，死是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死呢是放下自己。哦，原来在讲爱，在讲真爱，在讲那个教会主里面的彼此相爱之前呢，你我必须先放下自己，必须经过这样的一个死。这个死是放下自己。哦，为什么？因为爱不是要充满自己啊，爱是要去充满别人。请记得，爱不是要充满自己，爱呢是要去充满别人，以别人为中心啊，不再是以个人自我为中心了。我每次讲彼此相爱的时候，请各位记得，彼此相爱的时候要以对方为中心点，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爱要充满别人，爱不是要充满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是要充满别人，不是要充满自己。所以在我们当中讲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死，更多的放下自己，更多的死，更多的放下自己。圣经说彼此相爱，中文翻译得很好，彼放在前面，此放在后面。彼就是每次讲到相爱的时候，彼此就是讲啊，以对方最高的利益为前提，然后呢讲到自己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的彼此相助，彼此帮助，彼此顺服，彼此劝勉，彼此相爱，彼放在前面，然后再词，彼就是什么？以对方的最高利益为前提，词放下自己，这样才有可能相助、帮助、相爱。哦，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各位心里面还有个问题。哎呀，牧师啊，这个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忙得不得了啊，我哪有时间去到一天到晚去跟人家喝咖啡啊，跟人家去聊天啊，我哪有这个时间去跟人家彼此相爱啊。哎呀，家事公事教会事，事事烦心，哪有时间再去管这些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是要常常在一起喝咖啡，彼此相爱不是要常常在一起游山玩水，彼此相爱其实什么？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存心，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存心，一个是动作。存心是什么？存心就是同情心啊，关怀啊，体恤啊，啊，这就是爱的存心，就是爱彼此相爱的一个存心。然后呢，动作是什么呢？动作就是探访啦，协助啦，啊，陪伴啦，这就是爱的动作。所以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情愿把自己的事情先放下去帮助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爱，这就是彼此相爱。我是一个牧师，所以我让我用举一些牧师来做例子。我认识一位牧师，在美国牧会，他的学问很好，是研究现代神学的博士，可是他没有讲到的恩赐。弟兄姐妹常常有点怨言，说他讲道没有内容，因为他讲道呢常常会去讲科学讲哲学，可是弟兄姐妹又不懂得科学又不懂得哲学，他们 弟兄姐妹只想说神的话怎么说，但是他在那个教会几十年，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爱他，怎么能够待这么久呢？怎么能够？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愿意帮助人。半夜三更的，如果弟兄姐妹有什么事情，一通电话来了，他就立刻去看望，立刻去帮忙。所以纵然他讲道不好，但是弟兄姐妹看见这个牧者这么有爱心，还是很爱他，就留他在教会的里面。另外有一间教会也是如此，这个牧师是从台湾来的，所以台湾来的他的英文不是很好，那么他当然用英文讲道当然是不通顺了，可是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是很爱他。为什么呢？哎，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怎么样，任何弟兄姐妹找他有事的时候，他从来不说啊，哦，这个你自己去想办法，我没有办法，他从来不会这样讲的。他总是怎么样，哦，让我想想办法，让我替你想想办法，我们一起来解决，一起来解决。因为他的爱心，所以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年长的都爱他，都尊敬他，都是这样。但是有一间教会啊，有一天晚上，这个教会的年轻人出了车祸，这个教会的执事呢知道了以后，马上打电话给牧师，就说：“哎呀，牧师啊，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啊，这个刚刚在外面传来出了车祸。”这个牧师马上就回来：“哦，这样子啊，好，那我明天早上去看他。”执事说：“明天早上？现在10:30，明天早上去看？现在就要一个去看啊！”那个牧师说：“那明天早上我一大早就去看嘛。”这个只是说：“哎呀，牧师，那这样好了，我开车到你家去车你，去带你一起去看好了。”这牧师因为执事呢这样主动了，他说：“好吧，他就一起去了。”我有一位学长，神学院的学长，他后来在新加坡牧会，他到后来离开了那间教会。那有一次回到台湾的时候啊，我们有一次相聚，那么他就把他失败的见证告诉我，要我引以为戒。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次教会的一个年轻人来找他，告诉他说他的父亲呢这个刚刚过世了，就过来找他呢安排为他的父亲举行追思礼拜。这个年轻人就是想说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呢为他的父亲举行追思礼拜。我这个学长啊，他一看那个礼拜一呢，一方面是礼拜一是牧师休息的日子，另外一方面他那个礼拜一啊的确也是有事情，所以啊他马上就说：“哎呀，礼拜一不行啊，礼拜一不行。”这个年轻人说：“为什么礼拜一不行啊？”这个学长呢，他一时又没有那个，就脱口而出说：“哎呀，礼拜一是我休假日啊，您为什么不排礼拜二呢？”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告诉我，这位弟兄每一次当他一上讲台讲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弟兄从桌上站了起来，走到外面去。因为他的这位弟兄就有一次跟这个牧师讲：“你这样没有爱心的牧师，我不去听你讲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看见彼此相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而且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是属灵的家，在这个家里面要有爱，就求主恩待，让我们把这个信，把这个望建立起来以后，那个爱就在教会里面就比较容易来操练了，啊，爱就是以对方最高的利益为前提，然后放下自己。其实我们的主就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刚刚我们说过，爱就是放下自己，啊，放下自己的理智，放下自己的情感，放下自己的意志，放下自己的喜怒哀乐，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这个成见，啊，放下自己的选择，放下自己的定规，放下自己的主见，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就把这样一个例子摆在，这样一个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主为了爱父母的缘故，他12岁那一年 不是跟父母一同到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他坐在圣殿的里面，坐在教法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吗？可是他的父母要回家去了，他就怎么样？他就放下自己求学的爱好，他放下自己求学的爱好，跟父母一同回到拿撒勒去。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带着门徒啊，在那里这个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屡次的、多次的放下自己那个超人的了解，处处为这些门徒着想。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怜悯那个迦南妇人，他就放下自己的定规，让这个迦南妇人有份于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了。我们的主耶稣再次能够爱神，他是有秘诀的，他的秘诀就是放下自己，就是没有自己。主耶稣怎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啊，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呢，完全没有自己。然后呢，我们的主耶稣又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啊？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告诉那些门徒们生命之粮啊，他就是那个生命之粮。我们的主说啊，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那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当我们的主耶稣去到克西马利园祷告之前，主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他的行事为人，他的心思意念都是以爱神为中心，所以他能够说：你们中间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把一个最好的榜样放在我们面前。什么叫做爱？在爱的里面没有自己，在爱的里面没有自己。我记得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些时候年轻人礼拜天没有来组织崇拜，于是第二个礼拜我看到他来了，我就到这个年轻人面前，哎，上个礼拜没有看到你来，然后他就很不好意思说，哎呀，上礼拜呢跟男朋友去约会去了。那我就说，哎，那你约会可以把你男朋友一起带他教会来呀、啊？哎呀，这个姊妹，年轻的姊妹就说，哦，不是啊，他是很爱我的，但是呢，他就是不肯跟我一起来教会。我就对他说了，如果他真正的爱你的话，不要说来找教会，就是下到监牢呢，他都甘心跟你同去的。他跟你说爱你，可是呢，你要带他这教会来呢，他竟然不愿意来，不肯放下自己，他是在跟你说谎，你不要相信他，趁早怎么样？趁早回头是岸，不然后悔莫及呀，后悔莫及。曾经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上街去买一个美丽的花瓶，回家以后，这个做丈夫的呢，想把这个花瓶呢放在钢琴的上面。可是这个做太太的呢，就想把它放在这个餐桌的上面，啊，这个丈夫就一直说，哎呀，放在这里，然后太太说放在这里，放这里，吵着，但是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彼此都是什么称呼对方，亲爱的，啊，一面说亲爱的，一面在那里吵架，然后呢，到最后啊。最后因为这样小事呢，他们闹离婚，在签离婚证书的时候还说亲爱的，一面说亲爱的，一面说这个签那个离婚证书。请问这是爱吗还是自欺呢？请问这是爱呢还是自欺？所以求主恩待。爱是什么？以对方的最高利益为前提，然后放下自己。刚刚领会的同工带领我们看的约翰一书4:12那个经文，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里面，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得以完全了。啊， 彼此相爱不但是神跟我们同在的一个条件，不但是神的命令，也是成就神爱的一个就完全神爱的一个必须。这里说爱他的心，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英文圣经的翻译是神的爱在我里面就得以完全了。那这个翻译呢，以英文圣经的比较标准一点，英文圣经就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神的爱得以完全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凡是正常或者是一个纯正的爱呢，都应该包含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有对象的，第二方面是有行动的，第三方面这个爱是会有延伸性的。神就是爱，那么神爱的对象是谁呢？耶稣基督。因为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恩主对我们的主耶稣对父神这样说，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出来公开侍奉之前，他先受尽，有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已经喜悦了。所以起初的时候，神就爱我们的天父，就爱主耶稣，他有一个对象，然后呢他就有一个动作，有个动作。什么动作呢？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那里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又说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圣经告诉我们，天父爱主耶稣爱到一个地步，不是光说不练哦，他爱到一个地步采取了行动，就是为他造了宇宙万物，为他造了宇宙万物。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创造万有，正如圣经里面所说的，因为万有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不是光说啊，我们人常常就是只动口不动手，对不对？哎呀，我爱你，我爱你，但是呢，这个嘴皮子说得很好，但是一根指头都不肯动。可是我们的天父啊，爱主耶稣，爱我就为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感谢赞美主。当这样的爱临到主耶稣，然后采取了行动，然后怎么样？然后主耶稣去将这样的爱怎么样延伸到我们的身上？圣经不是这样说吗？我爱你们，这是主耶稣讲的，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哦，天父的爱临到了主耶稣，主耶稣不是把这个爱扣留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怎样？而是让这个爱延伸到你到我的身上。感谢赞美主。哦，父神的爱是这样的延伸的。那今天我们享受的天父给主耶稣，主耶稣给我们的延伸到我们身上，我们既然从主享受到父神的爱，我们也应当把恩主爱我们的爱延伸到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身上。正如约翰福音十五章里所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单顾己身，在教会里面专爱自己，不肯彼此相爱，就等于把天父给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给我们的爱扣留在我自己的身上，不愿延伸出去，这样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就不能完全了。但什么时候天父的爱到了主耶稣，主耶稣的爱到了我的身上，我又把这样的爱延伸到周围弟兄姐妹的身上，神的爱就在我的身上就得以完全了，就得以完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把神的爱延伸出去，这不只是不遵守天父的命令而已，不只是不遵守命令而已，更是大大的得罪了神。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值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省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初期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使徒们这样耳提面命的要他们接受主的命令，他们不但认识了这个彼此相爱的重要性，也一直在那里不断的操练，以至于初期的教会怎么说啊？那些教外的人，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他们说：“看呐、啊，基督徒是何等的相爱啊！”就成为当时外邦人对信徒的羡慕，对信徒的一个赞美。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讲彼此相爱的时候，求主施恩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把彼此相爱是当成口号，我们当彼此相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话语，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大大的得罪了神，我们是大大的得罪了神。所以求主恩待，让我们真是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操练彼此相爱，好好的操练彼此的相爱。1912年的4月14号晚上，有名的铁达尼号游轮就撞上了冰山，一共有1500人丧生，其中丧生的一位，其中有一位是正要到美国穆迪纪念教会讲道的有名的牧师约翰哈珀。当他在海中的时候，载浮载沉在那里挣扎的时候，碰上同在海上求生的年轻人，这位约翰哈珀牧师就问这位年轻人说：“年轻人啊，你得救了没有？”他回答说：“没有。”一个海浪过来把他们分开，几分钟以后一个海浪又把他们让他们靠近。牧师又问这个年轻人说：“你有跟神重新和好吗？”同样的回答说：“没有。”一个海浪又把他们分开，再后来一个海浪又把他们合在一起。这时候这个牧师就告诉他说：“耶稣是道路。”然后就把他说抱着的木板给了他，自己淹死了，自己淹死了，让这个年轻人他就蒙恩得救，蒙恩得救。两个礼拜以后，这位年轻人在纽约的这个追思聚会里面，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见证说：“就因为约翰哈珀牧师对我这样的爱，我才能够重新和神和好。”约翰哈珀牧师一定是在教会里面，在属灵的生活当中，一天不断的操练彼此相爱，不断的操练彼此相爱，不断的操练以爱的对方的最大利益为前提，不断的操练放下自己，以至于在那个重要的时刻，他想到这个年轻人还没有跟耶稣基督重归于好，他觉得对这位年轻人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样？就是蒙恩得救。他以对方最大的利益为前提，然后呢，他就放下自己，他放下自己求生的那个可能，他完全的放下，把这个救生圈给这个年轻人，让这个年轻人有机会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操练彼此，点点滴滴的操练彼此相爱，在小市场慢慢慢慢的操练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有可能在那个重要关头啊，在那种以弟兄姐妹的前面这个最大利益为前提，然后放下自己，哎，那真是什么？那是真是空中楼阁，那真是根本做不到的。求主恩待，让我们脚踏实地的在教会里面操练彼此，点点滴滴的操练，点点滴滴的操练，以至于有一天的时候，有一天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达到完全的放下自己，完全的为我的弟兄姐妹舍命，放下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彼此相爱在我们当中不再是一个口号，乃是我们生命的实际。求主恩待我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得胜的复活的主，你把我们召集来到你的面前，你总是有重要的信息要对我们说。谢谢主，你把这彼此相爱这个老旧的一个命令重新的在我们面前把它 彰显出来。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求主恩待。借着圣经不断对我们众人说话，以致我们内心的深处，哦，主啊，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真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脚踏实地的流露出那彼此相爱的生活。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心愿，也是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在我们当中。谢谢主，祷告感恩仰望，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